他们说的我们聊的都是你们最想玩的，刚知道的才公布的全是本周最热门的。欢迎收听机核网新闻节目 Jadio News。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六游戏新闻》节目，我是娜姐，
我是 CT，
我是龙门，
我是四少。
我刚一恍惚，差点把这个节目的头给说错了。
我感觉你要说错，我就听你在说什么。
我们进入到一个上劲儿的节目，
是啊，
时差节目。
对，新一周新的新闻，哦耶！对，还是把这说出来了。
行
啊，不容易，终于又回来录新闻节目了。
是的，
感觉已经时隔很久。
对，很怀念啊。
对。上期啊，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录的了。
嗯，
但是E3期间，在办公室大家录这些都放在新闻节目里了。
哎，
是吧？就各个这个展前发布会的信息汇总。
嗯
啊，然后我看人气比较高的是这个任天堂的这个。
是
吗？
好像是。
嗯，
我看的是 B 站那边的这个
行
这个数据啊，对。
但是还得感谢虎牙。
是对主要是我们在这个
好硬，我操！我怎么做这么硬的转折？
主要是我们在这个前方直播，这回确实就是这个还迷之很流畅。
对
啊
对啊，那倒是，
对对对，就是没有出现过那种卡到不行，除了在爷爷那天啊，
是
信号问题。对，但是我们在会场里直播这一天，其实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也看了啊，在会场里带着大家逛，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展前发布会，在这个直播啊，对，据说非常的热闹。
是，
然后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也偶尔看了几场，感觉非常之尴尬，看几个人，尤其是玉璧那场，三个人太搞笑了，坐在那儿啊，
是，
对，就
说什么呢？
总而言之，就是直播的时候，虎牙是后方给我们的技术还是相关的支持啊，非常感谢，
是非常感谢虎牙，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啊，下半年还有别的
899594啊、
哎，
或者直接输入 GCORES 都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直播间。
哎、
好，那么废话不多说，咱们先简单说一下在E3之后，到现在这个期间出现的一些这个新闻，
哎
啊，简单说一说。首先呢是这个《胡闹厨房二》DLC 已经上线了，
是的，
叫做《Night of the Hungry Horde》。啊，主要是这个僵尸、吸血鬼、狼人主题啊，在这个古堡里边，大家做饭，然后这个菜成精了，
对
这样一个事情，
一直被砍的菜成精了，
对，然后这个菜还会攻击你这个场景，然后你要去修这个场景，然后那修那个栅栏，让我想到了这个 COD 的这个僵尸模式啊，对，
行，
对，就拿个锤子在这凿这个栅栏啊，对，
最近是不是还有一个做菜的游戏很火
啊？啊，是
那个做什么料理模拟器？
对对对，
啊，但是很不良心的说，好像不是很推荐大家购买，好像是一个这个典型的折磨人，然后
典型的模拟器游戏，
典型的就是折磨人的主播类游戏，
是看别人玩，
你看主播被折磨，这样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对对对
自己玩很痛苦。
打开 VTuber 一水都是这游戏，非常奇怪的啊，对，非常奇怪。
好，然后这个主要说就是这个《胡闹厨房二》DLC 现在已经上线了，
哎，
这个喜欢这个游戏的朋友可以。购买一个，然后和朋友一起来这个享受。
这是新的关卡是吧？
是
狼人，
就完全是新的主题了。然后新的主题里边有新的关卡什么的这种，
但玩法本质还是那种故意打乱玩家合作节奏的那种玩法。
对，它后二代那个后期有些东西太难了，就是、神经病了，
折腾死
了。
没错，
他是故意的啊。好，接下来呢是这个屁玩儿，又有这个新公开的一些内容啊，主要介绍这个新角色。这个丰泽卡斯密啊，对，然后还有介绍了新的敌人啊，新的系统，主要是现在不是他有这个叫什么这个摩尔加纳通信吗？就是每天给你放点新，也不是每天啊，就是每隔一段时间给你放点新的东西出来，预热嘛，然后包括介绍，然后 P 玩10月31号就发售了，
行
啊，这个希望朋友可以购买。继续呢是关于贝斯达的一个新闻
哦。
是这个辐射76这个帆布包终于
哦
啊把这个好的这个帆布包啊这个派发给了当时的这些玩家，
真有理了，贝斯达
终于大家拿到了这个正经的帆布包，
耶，太酷了！我看有拿到的朋友在微博，
明天请你去，
在微博上反映说味儿挺大的啊
啊，
挺逗，
这不是就是
赶的嘛，是吗？
赶工做出来的嘛，
是是是
啊！但是给了就不错，
是、
啊、这个事儿啊。
好，
终于是把这个事儿给了了，反正现在是对，这不容易，都半年了，
是
啊，贝斯达可以的，
可以、
嗯，对对对。继续呢，是这个《城市天际线》的桌游，
有
十月就发售了。
哎呦，那还挺快。
P 社之前不是说他把他
很多
这几个 IP 都做成桌游吗？
去年的《
王国风云》那已经卖了
啊？是吗？
啊，对，那我记得是已经卖了，
哦、这么快
啊, 啊？对，
哦，这应该是去年的 PDXCon 上公布的。
哎，
应该还有一个《钢铁雄心》的没卖。
嗯，对。然后现在马上十月份要卖的是这个《城市天际线》的这个桌游啊，
哦、
看着相当有、
哦、
有意思。
行、
嗯，修路什么的，我最喜欢在这游戏里边就
是
修路，
疯狂修路，
对，
疯狂堵车，
对对
是。
就洛杉矶那个，我跟你说，就应该叫我去，
可以行啊，时差倒挺好啊、嗯。
对，然后继续呢是这个《马里奥医生世界》，
嗯
啊，将于七月十号正式登陆手机平台，
嗯
啊，这是一个这个益智解密游戏，跟原版的那个《马里奥医生》已经不太一样了。
OK，、
嗯、这回就是稍微改了一改这个游戏的玩法，但其实主要还是一个三消嘛。
嗯，
就是你去用这个颜色的药去消除这个同样颜色的这个病毒，
是
啊，对。然后它游戏是免费的，但是里边有这个氪金的要素。
是的，我记得是后续关卡有收费还是什么？
它还有一些别的，
就
是这个氪金要素啊，在预告片里还为你介绍了如何氪金
哦，
氪金买
有些高价药
买些什么？
你在说什么的行驶？你不是还有信用卡吗？
彩色药，
你不是还有生命吗？
来回变。像跑马灯似的，完了放哪个都能消啊！
哎呀，
买家俱乐部，
可以，
对，这个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到时候啊，反正游戏是免费，你可以下来试试。
好，
继续呢是《怪物猎人世界》Iceborne，
嗯，
将于6月21号至24号以及6月28号至7月1号开启测试。
嗯
啊，当然这个21号到24号这一波测试呢，你必须要有这个。PS Plus 的会员，
嗯
啊，对，然后反正
内容很可能是我们的E3，
对，应该就是、
嗯、
啊，这个可以打到新的这个龙、
嗯、
啊，那叫什么
猛牛龙、
猛牛龙和轰龙，
对
啊，对，然后包括还可以尝试这个钩爪
猛牛龙，
对，
猛牛龙
没有伊利龙，
你
植入
很危险啊，
对，然后还可以体验这个钩爪。
对
啊，这个我和四十二在现场已经体验到了，
是疯狂丢人
可以直接勾到怪身上，然后进行输出。
就是你们几个还没打过，
那
轰龙没打过，那个猛牛龙是打过了，
是
啊，对，
猛牛龙还有人打不过的吗？
是说的
那不一定啊，
是
嗯，然后反正到时候各位可以这个打开 PS 去体验一下这个 Iceborne、
嗯、
猛牛龙就是他摆着那个巨大模型吗？
不是
那个是吧？
巨大模型是别的，
嗯
啊，猛牛龙，你听这个名字，他也不会是。
那个样子，对
啊，他也长得很矬的那种怪。
行
啊，继续呢是这个《哈利波特：巫师联盟》啊，这个 LBS 游戏呢将于6月21号正式上线。
有、
嗯、啊，也放了一个昨天放了一个预告，主要就是展示了，没怎么展示这个游戏内容啊，这个主要展示是一个概念宣传，
是
啊，就是你的
手机在我们身边、啊，
你的手机就是你的魔杖。啊，对，
那还挺不好使。
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跟这个食死徒展开对决、
哦，
然后包括这个帮助别人把这个摄魂怪给驱赶走。
我能当食死徒？
你好像不能当食死徒、
啊，那太遗憾了
啊！
这不能瞎改，毕竟四大名著嘛。
哪四大呀？还有哪四大？
军事联盟、巫师联盟。
行，可以，行。
嗯，对，反正这个我不太确定，这个国内能不能玩到啊？这个
再看吧，没几天了。
是6月21号上，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上线了游戏、
嗯、
啊。如果这个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行，
那看着不是很好玩，反正。
是
啊，然后继续呢是新樱花大战在官推上宣布呢，将于6月26号举行直播活动，
有、
啊、公开新的信息，然后可能还有这个 gameplay 的展示。
哦，
这个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我倒还好像不是很期待这个游戏啊，那个
你非得说一句这个
那个画风，我实在是
行。
你主要是不喜欢九把带人是吗？
开始了，
啊、是、
啊、是，
对对对，
行。
但是说是我看那个中间有一些那个露出来的这个战斗的那个机甲部分，
嗯，
还是挺好的，因为他那个三 D 游戏做机甲还是挺好的，因为以前那块当然不也是那个就是机甲那部分是三 D 做的嘛、
嗯，
对啊，
只不过他把人现在也弄成三 D 的了吧，就、
嗯、
就不是很
合时代
不
一样，
不是很合适，知道吗？
行。
不是，主要他那个人设，那个角色的样子，
开始
开始。
但如果你那个就是二 D 三 D 化能做的像 DQ 那个程度，
啊，
是吧？
那可有点
难。DQ 大家都觉得画面好嘛，其实它也不是画面，就是这个技术上有多高级，
是
就是人家那个
做的好，
二 D 到三 D 那个转化的那个做的好。它这个就是三 D 键盘往上啪贴了一个，
对
对，这个
就
是
很有时代感，对。就很有那个时代的感觉，
往好了说是这样，
是，总得有人往好说吧，
是
吧？
所以之前那个他们世嘉不是做了一个那个这个节，他们世嘉不是定期有那种就是网络直播节目嘛，
啊？对对对。
然后那个明日阳好像说过，说这个项目早两年什么就要公布题的时候，
啊，
说那个明日阳说让我给摁下去一回，就给家伙给打回去，说当时做的不好，
啊，
后来说这个就重新做了一下，怎么样，然后后来才敢公布，做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游戏，
是。
现在还是改正之后的版本了，
什么意思？
你这话就是越来越难了。
不是，我陈述一下这个事实嘛。
行，
对，就是改正之后版本了，是这样的啊。然后反正6月26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子。
嗯，
继续呢是关于这个《怪物猎人：边境 Z》啊，官方宣布将于12月18号停止运营，关闭服务器，
时代落幕啊，
是就结束了。
五大网络游戏吗？
又
什么玩意儿？
你老问这个排名，
你下次再说这个，你都全都给我全都给我说一遍。没五大来啊
，MF14 DQ10
啊
，DQ10
然后不是日本五大，
啊，
但是他们说
PS302
对，梦幻之星，
梦幻之星，然后还有那个龙神桥 Online
啊，还有啥？
就是他们一共就运营6个。
行，可以，
行吧，
好
啊。反正我不太确定这个国内玩的朋友多不多，因为我记得当时他好像是锁
IP
的，
嗯，
对对对，就你在国内想玩到很困难，
是，
对，
但是
说是一种就老小光叫魔改怪物猎人，
嗯，
啊，对，
嗯，但其实很希望他的某些遗产，比如说那个两种专属的武器
啊，
还有某些怪的机制啊，可以，
就是很干哈，听说这游戏，
很干，而且这个很夸张，就是无论猎人还是怪都很夸张。
嗯，
就
以怪猎的角度来说嘛，
是啊，
就反正这十几年了吧，也十
从2007年开始运营的，
得有
12年了，也已经，
嗯，也不错，
不容易，
是
不容易，嗯，对。
但我觉得他们既然这个网络戏，我觉得就算成功了吧，这样，
那我相当
于
这很成功了，
在日本
我觉得
像这样，我觉得他们肯定不会放弃这个东西，
嗯，是
肯定还会再出，有新引擎了嘛，新的怪猎也出来了，
是
然后可能又是一个会一个。就新的这个网络类的这个怪力会提供给玩家，我觉得，
嗯，挺好，期待一下它以后的这个动向。
行，
啊，继续呢是《赛博朋克2077》公开了两名角色的介绍，
嗯，
啊，一名角色叫做这个 Dax， 就是啊，大家还没看到，我们在这个啊，不是，没有看到了，是那个预告片里边这个
对。
啊，对对对，
因为他上一个预告片里就
是，
啊，
是那黑人老大哥，
对对对，
之前你们就是第一次看那个小黑屋的时候，那40分钟，后来出来
他是关键 NPC，
那里边不就有他吗？说的就是他们这事儿，让他们去给他任务，这个事就是好像是连着的吧，和这个
连着，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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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整个是一个故事啊，
是的，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名角色叫这个 bug 啊，
嗯，
然后这个 Dax 的这个职业呢，在他以前的这个版本里职业是这个 fixer。
嗯，
啊，就是很屌的人，你可以这么理解，可能就是
屌人啊，
就屌人，嗯，啊，
行，
大手子，
大手子，
对，
啊，
行，
对，
赛博大手子，
对，
行。
然后呢，这个 bug 呢是一个 net runner 啊，其实就是这个
骇客
，你可以理解成
跑者，
对，
嗯，
对，就是特别屌。他设定大概就是小时候接触电脑，然后就是计算机神童，然后就越来越屌，
嗯，
越来越屌，
网络牛仔，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嗯。然后介绍这两个角色，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嗯。
然后游戏反正明年，但也很快，其实你这样一想，
很快
，对对对。
就很多玩家没想到今年他就能有影了，已经，
嗯，
是
啊，还是挺有效率的吧？这么大规模的，
非常干脆，
嗯，挺好。再看某些
又开始
了，是吧？
那，嗯，今年都有日子了，你就别
今年日子
了，就别拉仇恨了，啊，
是是是，
啊，虽然你只做第一章嘛，是吧？
还是你狠，还是你牛逼哟，哦！行，
对不起，
我学到第四个新
词，可以，可以，可以，
挺好啊。然后继续呢，是我朋友佩德罗，焦哥呢，6月21号卖了。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应该
已经
玩
上
了，
开始旋转了。
我今天早上在办公室电脑上体验了一下，哇，太爽，
好玩，
是。
太有意思了，这个
是的，
嗯，而且请大家不要误会，他可能或者说像是那种迈阿密热线那种特别硬核的那种，
不
啊，不是，
它本身难度很不高
啊，
对，
嗯，
你可以轻松的玩，但它上限很高，
是的，
想玩的华丽又漂亮，然后风格值很高的话呢，可能是要需要很练习，但是你想通关啊，体验它那个游戏给你那个
但玩一遍还是很简单的。
九十年代枪战片的那种爽快感啊，
对对对，
是完全没问题的，很轻松可以玩。
嗯、对我这个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这款游戏、
嗯，
非常不错。继续呢，我这还有新闻是这个《鬼泣一》啊。
嗯，
将于6月25号啊登陆 NS 平台，这是欧美地区的发售时间，然后日区是6月27号，
行
啊，然后支持中文，
好，
大家这个想玩可以体验一下子，
嗯，
行吧，
别的也没啥可说的，这个反正对，然后我这边的记录的新闻大概是这些啊，对，然后42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有吗？
有，只有一篇，我就念，我就念下标题，这个彩虹六号相关的，
育碧宣布参加 E3，
明年了是吧？
对
啊。育碧宣布与这个红旗，这个是 predate
一切
红旗笔记本的那个红旗，就是很多人会念成红机的那个、
哦、
那个牌子
Acer 嘛，
对，就是 Acer 这个牌子、哦。然后这个合作呈现全新的这个彩虹六号围攻第10赛季职业联赛啊，是一个产业和电竞相关的、
哦、啊，是 Acer 赞助是吧？
哎，对对对，
就是办这个联赛。
哎，就是说到这儿，我就很。以后为什么叫一直叫红鸡啊？因为那词就那字念旗字啊，
我不知道啊，
很神奇啊。
可能在中文地区这边注册的就是这样一个名字，到底是为什么？
有可能，
反正这 Acer 的，嗯，行，
孤陋寡闻了哈，可能有听众知道的可以
是可以聊一聊、
啊，教教我们为什么叫红鸡。
嗯，对，
嗯，
行。
然后你要补充是这个，
对
啊，是吧？这周我记录的新闻比较少，因为什么呢？
嗯、
因为我们想留给大段时间说一说。E3
对的见闻、
啊、确实没新闻。E3之后闲者时间嘛，
是
不是？
就大厂把自己想说的都说完了，
对
啊、歇一段时间，
是
也得。
我们就说说我们见闻，
我们说说我们在 E3现场在展前发布会、
嗯、
看到的一些东西。
行，
嗯，请了，谁先来？
我就按我可以按我日程说
啊，可以。
对，因为我就是挺感谢各式各样的厂商提前跟我们联系，跟我们安排啊，各式各样的。采访什么的，然后其实还挺满的，
对，
而且有挺多还能提前玩到，挺好的。
嗯，
首先我记得这个第一站第一个试玩就是育碧阿玉安排的这个《幽灵行动：断点》
哦，
嗯，把育碧都说了吧，我觉得
是
他这几个、
啊、可以对、
啊，
也可以这么差不多也是都是同时玩的、
嗯，
因为这个一开展之后就没有多少时间去了。
嗯，
这个《幽灵行动：断点》呢，玩了特别长时间，玩了我想想9:30开始玩到12点，
嚯，
通关了。
啊那你还
那太牛逼了
啊！玩的那个内容就是这个预告片，就是那个有 gameplay 的预告片的那个关卡
啊
啊！然后因为他很强调多人对战，所以呢，他安排了给我们安排了一个 team leader， 然后带仨人，然后他总是把同语言区的媒体放一起，
嗯、
所以我们是这个三个中文媒体，
嗯，
大家英语都不太好啊，打的跟头把式的、
啊，
然后怎么说呢？嗯，因为之前我对荒野的评价非常非常的低、
哎、
大家可能还记得几年前
记得
对，那么对比之下我认为断点至少是个游戏
啊进步了，
对，很有进步、
嗯、
就是枪械射击手感很有进步、
嗯、
载具相关进步有限但是呢这个游戏至少在多样性上够了，有更多类型的载具、
嗯、
更多类型的敌人、
嗯、
然后更多类型的战斗，它甚至有那个巨兽的，就是大型的 BOSS 战
啊！
它里面有一个这个贝西摩斯无人机战
啊，
就是有点类似这个岛上的
M14 听着，
对，岛上有那种
歼灭战，
对，大型的这个无人机你可以去打、
啊，
打法上，其实层次比较一般，但是至少实现了一些这个层次，
嗯、
比如 EMP 控住了，然后虚。啊，跑位
啊，还有这哇、
哎，躲圈
啊，
这种
招啥打啥，出啥躲啥，
对，差不多是这样啊。
干人出 DBM，
就觉得还可以。而且这个我还说一下，我之前在断点第一次公布的时候，我对这个项目非常的悲观，因为我觉得他加入了那个什么治疗
啊
什么负伤这个系统，我觉得这就废了，这就往飞了走了，往 Daisy 那个方向走了，我觉得很容易喧宾夺主。现在其实不是的，它这套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游戏内机制，就是它是重伤会掉血伤线影响你的移动效率，然后轻伤是掉血，它只是对应了两种治疗方式，就是硬直，一个硬直小一个硬直大，它只是实际上是让这个战斗的压力有点层次了，
嗯，
所以说你玩起来确实有那种互相掩护的那种，就是那种戏更有戏了，
嗯，
就有一种那种你被压这里，然后打包的时候，你的队友在边上在掩护你啊，这种就是很有电影里那种感觉。所以总体上很充实，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加了一个这个篝火，
嗯，
这个系统营地的这个系统，
篝火
啊，这营地的系统呢， 其实没啥大不了了，就是
到底篝火还是营地，
在营地里点个
篝火营地，
篝火营地就等你这个了，
终于说出来了吧？
其实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在在这个营地露营的时候选择一些行为给自己在接下来的这个玩法中加 buff， 比如吃东西的时候你的血量上限提高，然后可以在这里选。
人
最后想最后15和最后14，你结合
可以啊。然后再包括这次有了这个就是职业系统，
嗯，
然后就没有那种就是荒野太依赖玩家自己的戏
加戏啊。
对，但是你全是玩家自己加戏，说明这个游戏有些地方是没设计，
是
做的不好。
嗯，
所以这次断点把这些都加进来了，你会觉得玩起来更投入，而且。就是它的这个营地的位置至少实现了就是对关卡相对的封闭，我不知道就是玩荒野的朋友有没有印象，就是以前我们四人联机或者单人联机总有那种一人也忍不住一脚油门就冲进营地的那种情况，
嗯，
但实际上这个篝火的位置呢就总会设计在你的下一个目标的那个基地外面差不多能有个小70到100米的这个地方，所以你在那儿停一下正好就是一个就任务开始的一个节点，
嗯，
所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一代的某些地方更有设计了，就不是完全依赖玩家自己研究，
明白？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个进步，
嗯，
这个很不错啊，而且
所以他这从荒野过来这两代，他是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方向？他把他想把这个游戏带到一个，
嗯，我觉得他还是执着于这个多人的这个所谓的自由通关这个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敌人多的时候至少打起来有意思，
嗯，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方向，我觉得潜入或者什么应该关卡应该封闭点，但是我觉得这代从 demo 上来看它至少保证了正面突进去的乐趣就还好，我觉得至少它是个还很合格的这个四人合作，而且它这代有装备了
啊，
有些这个装备系统它的外观装备有一些简单的属性啊，没有那么 RPG， 但是至少是有个积累，所以至少我觉得会比上来耐玩很多，这差不多是这个。
嗯，
断点，
啊，断点之后呢，蹭了一个看门狗的
哟
演示
大群
啊，对 ，Legion，
嗯，
对我还是觉得比较像这个大群这个，
嗯，但是现在叫军团嘛，
对，还是
这个游戏在现场有能玩到，
能玩到，就是我想说是蹭完演示之后，在E3的现场我也这个育碧也还是给安排了一段试玩，
哦，
45分钟，
嗯，
然后是挺。就让我觉得很惊喜的就是他那个人物生成的那个关系，
嗯，
那个关系至少能实现一些简单的数值上的联系，
哦，
就比如说那个人物的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
嗯，
无论是仇人还是亲戚，是你对另外一个人物进行交互是确实能影响到他的一些观念，他，
哦，
就是这里面人物有一个挺生硬的，其实挺生硬，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生硬是为了能让自己能控制住的一个属性，就是对这个 Dissect 的这个刺客组织的一个态度，
黑客组织
啊，对，黑客组织，对不起，对不起，
我现在没觉得违和，
是我也没觉得违和，
是差不多嘛，
就是每个人他的初始对待黑客组织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非常抵触的，
啊，
是，
对，
他们自己也介绍了，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通过跟他有关的人，或者是直接跟他的交互来把这个条攒满，然后他会触发招募任务。
啊，
是这么一个
好感度，
哎，对，就是好感度这个系统。
我很好奇，就是这个所有角色里有没有一个选项去叛变？
嗯，哎，我觉得这个
没有吧，这个不太好设计啊。
对，但是我不知道后来育碧官方怎么宣发的，因为我后来发现这里面的人物是有那种，就是他不会显示在人物列表里的数值的。
嗯，
比如说那些老奶奶走的比较慢
啊，
其实每个人物的移动速度和翻阅障碍
都不一样，
哎，或多或少都不一样。
哦，
我很好奇这种比较隐藏的。让每个人不一样的这个设计在正式版里有没有那么大的多样性
啊，
嗯，然后驾驶手感没有什么进步，
是
射击手感
这看视频就看出来
射击手感略有提升，
嗯，
对，有个很酷炫的这个体术的演示嘛，
嗯，对，
就是，这个格斗的这个系统它好像也就是一直按钮就可以了，
对对对，
哦，也没什么，
只是演出的那个
分人嘛，可能有些人，嗯，
是他有
演出效果好，
对，就有他擅长比如说擅长体术的，
是是是，
然后有擅长别的枪械可能什么之类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进步就是我觉得看门狗系列最大的乐趣是你扮演一个黑客把那一个设施里的所有东西都掌控在
自己
手里，然后用那种近乎这个恶作剧式的方式，
嗯，
把那个任务完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在这个 Legion 这一代的那个我玩的演示里， 他觉得我觉得更有强化了，因为那些可以黑入的无人机还分很多个类型嘛，
啊，
有那种物流无人机你可以拿它团东西砸人
啊，
特别神奇啊，特别逗，玩起来特别逗，这点是我觉得康龙狗做一个这个黑客主题一直抓住了一个点，挺好。
嗯，
我当时试玩的时候非常牛逼的一点就是我玩了一半的时候停电了，整个会长我当时震惊了，我说我
以为是演出效果，
对，我说这是你们安排好了吗？我说不是，没有，就是出问题了啊，就是这样，挺逗的一个事儿。这代我觉得虽然看起来在某些地方变化不大，但是它加入了新东西我都挺期待的，我挺想看看它实现成啥样的。
嗯
嗯
嗯，
挺好。
但我还是得说，就我个人啊，就我个人意见，
嗯，
就是他说他在那个发布会上，后来之后就介绍的时候不也说嘛，说我们为这个游戏里的所有你能碰到的角色，
嗯，
设计了专属的背景故事，嗯，专属的配音和属于他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啊。我对这个事儿到现在我还是表示怀疑，就是
是谁不谁都谁
听着就很，
嗯，对你，因为
东西也太多了，
这种沙盒游戏里是怎么也得有个小200-100个、100个 PC，
那不止吧？
对，
对
吧？就要不然也显得太那个伦敦也显得太那什么一点，
是
这城市那么空，
这个对，
是
这样的话就导致说你这个文本配音这个工作，
嗯，
就很惊人了。
那是，而且他是要不同演出的，根据性格。有的
是
说话，
他说我们你找任何一个人，你跟他发生一段这个剧情，
嗯，
这 cutscene 都是有一个就是三 A 级别的这个叙事演出，
啊，
他这么说的吧？
是
这个是这个那个制作人原话，所以我还是表示怀疑啊。希望他最后他们真能实现这个，
嗯，
不管用什么方式，
嗯，
啊，我是觉得他们可能有非常大量的这个脚本，就是有大量大量的。量大到他们觉得如果你只是玩个十几二十小时的话可能你看不见重复，
不会重复
啊，大到这个程度，然后呢每个人玩的时候会发现生成的都不太一样，
是，
但是他不，而且他有一定的规则，他不会给一个人生成一个特别不符合这个人看起来样子的那种背景，
嗯，
让你觉得他是生成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些办法，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激进的探索。
对，是的，
对，就是我们之前在说一直在育碧的探索什么，就是他用一种工业式的方式看怎么能生产出我们想要的那种能感觉到设计感的游戏，
嗯，
是，对，是。
但如果他们这个游戏的体验还不错的话，我觉得
挺了不得，
很有意义。
是
育碧是很厉害的，
很有意义。
是，
对，
嗯。然后第三个育碧我们试玩到的游戏是这个 Roller Champions，
那个球，
哎，对，
嗯，
没啥特别好说的，
机动球。
那，现在演示的其实就是一个最基础玩法，这个
就特别素，
对，卖相有点，嗯，
是的。现在我觉得更像是一个验证玩法的一个。
同样体育游戏 ，Steep 看着卖相也很好，
对对，
就是，
但我不能说是玩法上在竞技性上已经很不错了。
嗯，他们对自己很有自信，
是，
嗯，
这个玩法没问题。我就是觉得他这包装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嗯，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持球绕场一圈，就有一分，
先积点数，然后带着这个点数去得分的话呢，就会得相应的分。
是的，
就这么简单啊。
然后他这个3v3挺不错的，就是策略选择相当。无论你持球还是不持球，你的想法你的这个策略都很多变，比如说你可以反向跑去拦截对手啊，或者是跟着这个你的持球队员去保护他等等等，
嗯，
就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反应快而且会操作的玩家来说上限也很高，我觉得他在这一点上做一个竞技游戏是很有潜力的。
嗯，
看看他这个能不能把内容丰富起来。
他是个免费游戏，
是，
嗯
嗯，挺不错的，
挺好的。
嗯，然后我再想想，我这边还需要说的几个，还有是这个感谢505发行，505 Games 的邀请，我们玩到了 Control，
啊，
玩了很长时间，将近40多分钟的，
哦，
这个游戏让我非常惊喜，
嗯
嗯，首先就是我可以说量子破碎吧的战斗我不是特别喜欢，但反过来说，
嗯，
Control 的战斗特别好，就在测试里我只能用一种技能的情况下，那个。我还是说你在 gameplay 的预告片里看起来特别傻的那个举东西砸人，
嗯，
在战斗中玩起来非常好，
嗯，
非常舒服那个感觉，
嗯，
然后它的射击感那个体验就是你觉得 Remedy 毕竟也是从马克思佩恩一路做上来的，这个打枪很有一套自己的那个劲儿，挺厚实的那个劲儿，然后它那个枪械因为能变形，它是有很复杂的可定制化的，
嗯
嗯，在游戏里在演示里你这个枪有两种模式的这个切换，一种是正常的手枪，一种是一种喷子，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区分主要是射速射击方式，
嗯，
然后这个游戏是不能上弹的，就是你把能量打空之后等它自动恢复，
嗯，
这个恢复的过程就是让你拿来刷技能的， 而这个技能也不是那种特别稀罕的玩意儿，它实际上让你高强度去使用了，就是它战斗的那种节奏变化特别好。
它是有一种能力是说可以控制物体，
对，是控制，其实
练能力，
对，就像我采访的时候他说的，说这个量子破碎的主题是时间的控制，但这个是纯粹意义上的对这个物件的那种掌控。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在这种东西的设计里呢，我觉得要集中比较好，就是你给他设计一个有潜力的这种技能，然后呢针对这个技能去做关卡和玩法上的这个设计。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你比如说传送门这个东西，它没有说把它设计的很花哨很多很多，
对，
我就是传送这一个事儿，我把它集中起来，然后怎么利用传送这个事儿弄出玩法，包括一些这个就是很早期的那种游戏。我觉得那个量子破碎的问题就是说它主题是时间嘛，它这个主题最后落实起来就是一个一个的技能，
对，它拉了个单子，那个单子之前没关系，
我把人定住，我把我自己保护起来的，然后什么把什么子弹，就是一个一个的技能，
对，
这些东西之间是没有联系，
没有逻辑关系。
你会我面对这样的题材的时候，我总会不自觉的想说，如果我能控制时间的话，绝不是这样的。就这个，它是一个能力，不管它表现成什么样，它是一个。你要想一个办法，让玩家给玩家一个能力，让他自己去想到用定住子弹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让玩家去想到就是定住敌人来攻击他，就是这是。这个能力的玩法的体现，不是说你把它设计成一个一个的技能，然后刷 CD， 这个其实是不太成功的设计啊。
确实是，但是我想说一下 Control， 我玩的这个试玩是第三章，它有一个算是个问题，我觉得是问题啊，因为去年我们也说过，这个 Control 它希望要这个 Metroidvania 式的 3D 化的关卡设计，从试玩来看做的没有那么好，因为它 3D 化是容易迷路，然后它又不指路。它实际上这个游戏完美的印证了这个 3D 银河城就是魂，对，就是那个游戏的地图特别魂，
这不需要印证的，
对，这不是很多人不理解吗？就是你玩的游戏更明显了，这个游戏有篝火
啊，
然后它的循环结构有大量的通过就是电梯实现，特像一个电梯卡你回来
就体现立体嘛，
啊，是啊，然后就再加上它的场景挺素的，
就是弄太多电梯，这个在血缘也好，在这个我军举个对的 surge 就是 too much elevator 疯了那种，就是这是非常就是你设计不了了，你知道吗？
对，
当你做一个平面的一个平面一个平面的，然后你草连不上了，
对，
然后就开始开始扯电梯，你知道吗？
从关卡设计上来看，我不得不说 Remedy。可能因为他们的关卡设计能力还是偏弱，他们对 Metroidvania 认识其实挺表层的，就是它是个很生硬的，就是在那个第三关关卡里也有，就是这个地方被一个奇妙的东西堵着，你一进去就掉血就会死，然后你怎么也过不
去。
去
那边找一个能力
啊，对对，就他跟我说你过能力就能过了。但是我觉得，其实 Metroidvania 不是表面上看是这样了，但实际上的体验比这个要深奥一些。
除非他能不这样也能过去。
对。
那就是好的麦手机，
对，所以就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说这个试玩让我觉得，我这么说吧，就是 Control 很可能是一个玩。
今天你说所有游戏说别说扎实两字啊，就是我看你还能不能有别的。
我首先要说 Control 玩起来很可能没有那么有趣
啊，
但是
还有进步空间嘛。
但是我最后要说的是 Control 哪里我让我觉得特别好，我一定要玩。就是它的那个美术视觉就是
说过啊。
就是玩了你才能知道那种就是
特别酷炫，
对，他还真不是克苏鲁式的不可名状，他真的实现了，就是用一个游戏实现了什么叫新怪谈对克苏鲁的那个范式的一个突破。
嗯，
就是他是真的很新怪谈，那个设施里一切东西都如此的清晰，但是又如此的不能理解，就那个天上吊着人，然后以一种特别诡异的方式刷就落到地上开始攻击你，包括那些变化的空间，他就是做到了一个一切都仿佛有道理又找不到那个道理的那个感觉，非常新怪谈，这个点特别厉害。
有些 B 级片是不是有类似的表现？
对，但是你看 B 级片经常会有那种有点就是脏兮兮或者乱，
不是有一个那个片子 Q 吧？
啊，对对，
是那个
异次元沙阵，
是那个
对，
你
但我是
那个范儿，
你想 Cube 那个质感有点旧。
是
那些，但是他那个不是，真正嘎嘎新的那个、那个劲儿，然后那种冷灰色的那个设计，这点特别抓人。就是我觉得他最终还会变成一个 Remedy 式的游戏，就是他的长处依然发挥出来了，而他想要提升那些，可能提升还不够。是这么个游戏，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真的非常喜欢，就是这么个游戏。
好，
好，
然后
说的有些期待，
是，真的不会那么好玩。我这话撂
这，这很难说。其实好不好玩，其实
是
跟人和人对看中的那部分
啊，也有可能
其实不一样、啊。
是的，应该是这样。
嗯，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Outer World
啊，
哎，
这个好期待
出现了。
对，因为他没在这个微软那边。
嗯，
我本来以为没机会玩到，
嗯、
没想到他还是租了会议室，他的那个发行商叫什么
？Curious Factory。
对，
嗯嗯，
然后那个他弄了一个，然后这个演示二十分钟，其实就跟那 IGN 放出来那个是一样的，就是内容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演示是现场玩的，就很有意思。这个他演示的是游戏里的一段支线，
嗯，
这个支线，我觉得最大的亮点，之前那 Vlog 里也说了，
嗯，
就是他很可能是可以完全翻转的，就是他给你这个支线的那个 NPC 是一个平和的。看起来应该是你关键的旅行节点的一个小镇中的那个镇长式的 NPC，
嗯，
他给你派很多任务是吧？
哎，对，感觉就是那种人啊。然后你去了之后呢，如果你以那种演示的那个方式进入到那个你要杀那个人跟他对峙的话，他会以一个丰厚的条件诱惑你把他杀了，而且看起来你真的可以执行。
哦，
那杀了之后这个故事会怎么样呢？就是不是很清楚会怎么样。
是他那个预告里不也有吗？
对，
就是那个你面前有个人，然后
你想怎么着他都行，
然后你可以救他，
对，
啊、然后你救完之后还可以把他杀了，
是
就是这样一个
很黑曜石，很新月压丝，
嗯，
一切都很新月压丝，然后包括那个色调让人就是宾至如归啊，你想要的全给你安排好。另外一个要提的是那个。和辐射三 D 辐射之后用的那个 VATS 系统，
嗯，
类似的这个系统依然有所变化，可以说那个 VATS 系统更像是个回合制战斗，虽然它看起来是把时间暂停，
嗯、
是吧？但是你暂停之后你去选打哪个、
嗯，
对对对，
这次它更接近一个动作射击，它就是一个慢动作，
子弹时间是吧？
对，子弹时间打开之后你要自己去瞄，
嗯、
然后瞄，比如说打手就是缴械，可能会缴械、
嗯，
打头的话如果不是爆头击杀就可能会致盲，
嗯、
打腿是减速这样的设计，这个东西跟你的技能 build 息息相关，在宣讲上他解释过、
嗯，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可能更复杂的一些效果。
嗯、
现在这些可能很物理性质，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很意料之外。
可能还有很多人会关心他那个 RPG 的部分吧，就是说白了就是非战斗
是的
以外的这些技能点啊，
对，
有没有什么
这个
可以干点这干点那呀？就是、
嗯、
这个在演示中没有，
暂时看不到。
但是他这次他给我们亮了另外一个 build 叫这个领袖式的 leadership， 就是这次的演示他有两个队友。
哦，
这目前来看这个队友的行动方式虽然还是很黑曜石、哦、但是已经。有层次多了，就他有些自己的那种战术策略，就是不那么生硬了。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是在对话中那个队友会插嘴，
啊、
特别奇怪、嗯，特别有意思。你带了不同队友，你聊的是可能完全不一样了。他对 NPC 的好恶会直接可能会干扰你的对话。
哦、
嗯，很有意思，这个设计我觉得很棒。
那可能他这次在这个就是这种剧情的那种网状的那个叙事里，他可能不太像辐射那样是强调你自己通过的方式，他、
嗯、
可能是通过一种。更新的，他们可能这次想换一个别的方式，比如说你觉得这种就是那个旁伴会插嘴进来干扰你啊，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选择对这个所有的人，比如说你的任务给你的这个人，
嗯、
你也可以就是怎么怎么样啊，
进一步的强化这个设计。
对啊，
嗯，还有一点就是演示的画面奇好，而且帧数无比的高。
嗯、
真的假的？我给信。
对，然后我当时特别震惊，然后结束时，对，我问了，我说大哥，你们这太流畅了吧？
啊、
你们这个主机版也这帧数吗？然后大哥跟我说，就这个是 demo。这个实际的成品的
啊，
这个优化
以实物为准，
优化还没有完成，现在还不能给你这个任何确切的答复。
嗯、
我说哦，行，
这方便面里的那个牛肉，
所以肯定希望它好啊。
是，
对对对。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黑曜石做的这个，就新维加斯那种、
嗯，
那这个绝对没错
哦，
绝对没错，非常非常棒，
嗯、
太期待了，
是。
错过了那个年代的，
对，可以再来个这个
错过那个年代，是不是还不太好上手了？这样现在就
我另外这要说回来，我觉得他作为动作射击做的还不错，
还不错
，只好这个演示里那几把枪就是再打起来还挺爽的，就算你不实听、
嗯，他这个乐趣确实有一点慢热，但我觉得就是他把那个就是面上的东西让现在的玩家觉得还是个正常的东西，
嗯，
就会好的，
让他有耐心。就是老头告诉你说这好，他说我玩玩呗，可头两个小时有点无聊，沉下心来你就慢慢会体验到那个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就行。
有些细节还是在不断进步的，比如说对话中虽然还是那个大正脸，但是那个表情啊、神态啊，在依然在进步，还是比之前更好一些。就是这种 一点点更好一些，更好一些，
挺好，
挺好，
挺好。
行，
耶！
不是，谢谢，谢谢。啊，然后，
嗯，
最后一个是就是那种独立的演示，最后一个要说的是《Dying Light 二》
啊，
哎，怎样？
非常棒。
你小心别说出来那个词
啊，非常。不是不是，
还有剧透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扎实的问题，不是扎实的问题。他甚至不是那么扎实，他就是依赖了某些问题，比如说他做一个第一人称的游戏，或多或少又有的那种模型的那个帧数，就是断帧的那种动作，其实你能演示中能看到。但是这一代我觉得最大的惊喜就是，一代更像是一个玩法尝试的堆叠，就是比如说一个丧尸加上
跑
步，
明白啊？
加上联机能多好，然后加一点叙事会怎么样？这一次他那个 RPG 的那个内容非常的丰富，
嗯，
就而且他特别想把那种跑酷过程中你的快速决策和那个故事的推进联系起来，就是它不是会给你 game over， 而是说比如说你没抓住这个掉进了那个丧尸堆里，你追那个人追不到了没关系，故事其实还在推进，
对，
你想折出来那个故事还在演进，你还有
是的
加入到这个任务线的可能性，
嗯，
这个非常非常棒，而且有大量的决策，你能意识到每个决策影响都很深远，
一直强调叙事这个事情，
对，这次的，
而且与其说我觉得是二代做这个做改变，我倒不如说是他们原来就想
对对
做一个这样的，
我觉得也是，
只不过一代当时限于一些条件，
对，
可能只能
没有实现出来，
然后退一些，
主要还是个试验性
啊。
对，然后而且，这次的核武演示演示了一个更大的、比你想象的多得多的，对世界的控制。就是这个核武演示里的最后一个决策的矛盾点是，你要不要开闸放水，把这个已经没有饮用水的那个城区救活？然后在这个演示里，它放水了之后，原来那个完全被水淹没的城区，因为水面的下降，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进入可以探
索的区域，
对，而且这个城区从它的宣讲来看说会有自己独特的新的地图交互机制，
对，
而且同时
怪物，
对，因为你这样做了之后，怪物那些僵尸，就是那个过场动画的最后一个画面是那个僵尸会有新的变异，
对
啊，
所以说你有大量的支线，而且他还说的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断不断的这个扩展的很难以计数的这个支线，甚至可以成为多人游戏的某一种玩法，就是每一个主机的世界都会微妙，
不太一样，
对，
对，
微妙的不一样，
嗯，
反而就是促成了一个互相联机的一个，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它相当于提升了一代的一个体验，就是比如说我是个老号，然后我有新人，我就相当于进来帮你推任务，
嗯，
这么简单，但是在二代他想要的可能就是无论你是新号老号，新的这个人物还是老人物，你一进来之后那个故事总有值得挖掘的那个地方，
嗯，
在跑酷上，跑酷系统上可能没有特别多的变化，多了一些更复杂的动作，
是的，
但这个我觉得就是没有，
那个就是优化上
是的，
嗯，
而这个整个剧情上的这种抉择还有演出是非常精细的，就比他去年说的那种更多样一些，
我们没太敢这么想，是吧？
是的，
说毕竟它是一个那样的游戏，
嗯，对啊，
它
去年展示出来感觉只是有一个选择，有不同的结果，
嗯，
然后承担不同的后果，
只是影响一些营地而已。
对，
但是现在来看，它这个故事过程中的那种大量决策也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嗯，挺好，
很不错，
很期待。
行，我差不多参加的应该就这些。
嗯，那 showcase 那边你有什么
showcase？ 我想说的就是《帝国时代二》
啊，
贼牛逼，贼牛逼！
是画面也太好了，
那画面对，就是那个，
服了已经
说不清，
吓着，
嗯，
有一种高清那个塑料小人的那种，
而且他那个高清特别厉害，就是他还原了以前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 RTS 会做那个八项，
对，那个他东西他不是柔和的转向，
对
对
对，他还特意把那个保留的同时，那上面的所有的细节又高的特别多，
你就看那个主城被打碎，
对对，就是
那个动画
里面那个骑兵的那个甲，那个那种细节，我觉得，
那你不由得就对这个游戏产生为什么呀？
是为什么
呀？你做这些是为什么呀？
包括他说了，微软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组，跟那个类似333类似的333的一个组，专门负责帝国时代之后后续的所有开发。他会跟那个现在还进行帝国时代三决定版开发的团队，跟那个帝国时代四开发团队一起协同，把这个项目重新那个拉高到一个这个权重很高的一个层次。
行吧，
嗯，
很不错，嗯，很不错，
期待。
然后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士官长合集
啊，
在 showcase 现场呢有 PC 版，
嗯，
哇靠，那可太好，
那可撒了欢了是吗？
那太他妈爽
爽啊！
是，主要是这次是真的那种优化，它是键鼠的
是
交互逻辑，没有那种生硬的摇杆的
映射
转接过来的、
嗯，
包括那个几个按键的设计，
嗯，
都这个很合理
啊，
嗯，
非常好，非常好，这打起来真太爽，这是其中一个。
嗯，
别的还有值得一说的是一个 IDX Xbox 的项目，不是那个十二分钟，是现场能玩到的。
嗯，
是 Creature in the Well。
哦，
这个
打弹球那个，
对，就是那个 NS 的独立直面会上亮过，然后这次像是上手玩了一下。
嗯，
它是一个俯视视角的砍击游戏，只不过你砍的东西一定是那个球，要通过弹球的方式去这个消灭敌人。其实主要就是打，
嗯，
还是打砖块，其实打的还是砖块，只不过它是。试玩的内容里有 boss 战，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小怪战，它是，不能叫小怪战，就是有一些那种之前的预战斗的这个关卡，它是两种交互模式，我能看到它有那个未来的成长或者是更换武器的可能性。现在是它有两种武器，一个是一根杆子是把球打出去，
嗯，
另外一个是一把剑，它能通过砍击能把球吸住。
嗯，
所以说就是它以后可以预见到它通过更换武器，它对球的那个交互会特别复杂。
嗯，
然后这个仗节奏特别快，
有点困了，有点困了，
嗯，
他妈有点困了，已经。
就从小不太喜欢打砖块。
那，啊，行啊，别的就还有很多很遗憾的是没有玩上《战争机器五》。
哎，我也没有玩上。
嗯，
那个队排的实在是
看了会儿，看了会儿
发指。
是
啊，嗯，
最后要提的是 XCloud。
嗯
嗯，不是没延迟啊，这个大家冷静一点，别激动，就是还是有一些延迟。
嗯，
但是。除了一些非常精确的那个输入之外，可以说可以正常游戏了。
嗯，
很惊喜，我觉得很惊喜。
我看他现场演示有玩这个 Forza 的，
对，
好像还可以。
嗯，
是的，然后这个打战争机器四也你也可以，这个快速上弹也不耽误
啊。
嗯，
但是颜值还是有那么一些的。
嗯
嗯，
但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
它是用来干什么呢？我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你可以没有主机，
嗯，
你可以不买这个车版，
嗯，
啊，你就。你比如你买
在我自己家电视上像玩主机一样的，
你直接拿手机玩，
嗯，
就是
接个你
把手机直接架到你的这个手柄上边，
嗯，
啊，然后你就可以
玩。是我看到你们那个直播，
对啊，
对。
但我为什么要在手机上玩战争机器呢？
那有的时候就没有屏幕嘛，
嗯，
那不是你出门在外
是
极端情况，
对，
是吧？
它就是一种可能性的展示嘛，
是
就是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应用不是这样的，但我也想不出来，
啊。我也想说，其实应用层面上，谷歌的 Stadia 更准确的抓到了那个交互模式，
嗯，
是看完某个预告片之后很激动，咔一点，
嗯，
直接玩
是这样一个形式。就是只能说微软还是这个，
就是当你告诉我说我可以用手机玩光环、战争机器、什么生化危机七什么的这个事情，听起来好似乎很牛逼。但
是没有这个场景，
我对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欲望，就
是
它不吸引我。但是我觉得这个云的技术肯定有更牛逼的用的。
我觉得在这点上，微软还是过于耿直了，没有就是敏锐抓到这一点，而谷歌更清晰的意识到了那个使用场景。
微软就是比较实诚，
对，
急于告诉大家
我能
干什么。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这个宣传方向的问题。
是
啊，
是是，
就是嗯，反正我觉得这个，
但是游戏确实也是一个方向。
对，
嗯，再看呗，
这还是挺期待的。
嗯，
所以说试完这个之后，一方面我很期待年底这个可以用 Xbox One
嗯
相关机器做基站的私架云服务，嗯，是什么样？另外，他们也很期待 XCloud 最终呈现出来是什么样。
好，
嗯，
很不错，嗯，
可以，
行，差不多还是这些
啊。那 CG 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直接可以续着四十二说那个微软
showcase，啊，
因为咱们不是一起玩了 Bleeding Edge 吗？
是，
那个4v4的那个新游戏，
好玩。
那忍者理论他们
暴打老孙，
对，暴打老孙
这么爽啊！
嗯，
毕竟是老孙年度游戏嘛，这个。
没有，不是他
有
游戏还是那个
啊，行，
因为这个游戏就属于那种刚看了片儿，感觉就是哦，
就那样
哦，又是 PVP， 然后看了别人玩，感觉哦，魔兽世界战场，
嗯，
就抢三个点儿，比谁占俩点儿时间长，
砍来砍去，绕柱走，
对，一顿打，有 T 有输出有奶，
对
对，
但是
职业分工嘛，
但是玩起来的话就是。该怎么说呢？一是打击感特别好，
嗯，
特别到位，
嗯；
二是那个战斗节奏特别快，然后不同技，我个人说不出来太什么，就是感觉单纯的那种好玩，可能就是找回了当年打战场那种感觉吧。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愧是做过 DMC 鬼泣，
嗯，
还是有一些积累的，
嗯，
就是他那个动作的这个，就单说看起来的动作，比如出招收招的那个干脆的那个感觉，
嗯，
是比如说你可能以为能跟他是。类似的竞品的，比如像 Smite 这样的游戏，
嗯，
是不一样的。可能 Smite 有特别重的那个 RPG 的那个劲儿，就是一个技能是一个技能那个劲儿，
嗯。
但是相比之下，Bleeding Edge 呢，就是真的是 一个动作游戏的底子。
我挺想试试这游戏的。
是，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就是这类游戏吧，你就先把这俩角色放在一个大空地上，然后打这俩人对打，好不好玩？
对，
这是最基础的。
是的，
这俩人对打，哎，有点意思，你才可以说我加个抢旗，加个站点，
对，
他才有这个后话。我说这俩人打起来就很没劲，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战场设计的再好，他也完蛋
了。
是，
而且我采访 Bleeding Edge 的时候，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他的一些见闻，比如说这个项目。是 DMC 鬼泣做完的时候就希望做的，
我的妈，
一个项目
那么早，
对，但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权衡之后没有资源，就后续开始做了《地狱之刃》
啊，
这个项目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地狱之刃》开发将近一半多的时候，这个项目又重启了，开始开发了这个项目，现在只有十五人这个团队，非常小，非常小，
行吧，
非常有意思。然后我问他说：“你为啥是四 v 四？为啥不是二 v 二、三 v 三或者五 v 五、六 v 六？”他说：“四 v 四最合适。”特别厉害，他们所有的都试过，
实验后的结果，
对，他们每一个都试了，特别有意思。他给我讲这个过程，说如果是三 v 三的话，就特别固定，就是一个 T、
啊、
一个
输
出一个
奶，
是三 v 三确实没什么意思，
就一定会固定下来。
嗯，
多一个呢，那多了任何一个两个 T 两个奶或者两个输出都是不一样的东西，都有变化。而如果是五 v 五和六 v 六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游戏属于那种锁定式的。对抗，
对
人一多起来的时候有个问题，就是没有人去考虑策略，因为你狂撸攻击键一定能砍到一个人。
嗯，
是
啊，他就觉得
大家就扎堆聚
在一起
开始打，
就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
就没有说老孙他们那队集火 CT 集火 CT、
啊、对，
所以说就你明显感觉到他们思路还是挺清晰的，反复的说了他们希望做成什么样。
嗯，
而这游戏很有意思的是它的付费模式其实没有定
啊，
我问了
现在还没说他是要免费游戏，
他说我们也没想好，但是只能确定说肯定上 XGP
啊，
就是这么一个、
那上了就玩一个，
对，上了可以玩，
反正上了先玩
啊、这个很意料之外。其实我一开始特别不看好，我特别不喜欢竞技场式的，
我觉得哇多爽，
一点不爽、
就魔兽那一套，
是，
对啊，
对，
我超喜欢奶人的，
但是没想到做的就是很、这次我能用扎实吗？真的是扎实啊，这个是真的是扎实，
行吧，
基础很好，
对对对，
用非常好的基础、这个游戏做出来
的，是
的，
还有别的吗？那可以说一下另一个扎实的游戏，我觉得扎实的就是那个碧蓝的 versus 碧蓝那个格斗游戏
啊，
碧蓝幻想，
碧蓝幻想的那个，对，
那个游戏我觉得那点有
语出惊人、啊、
不是怎么突然从showcase 跳到
说回到了 MV，
好像说到啊什么没事
啊、
我觉得你可以说一下你那故事哪里
啊，就是我在现场不是那个玩嘛，然后他放了好多机器在那儿嘛，然后之后那个我就跟路人打啊，就来了一个路人，是这个亚洲人，我不太确定他是哪儿的人啊，就打，然后就是我先下一局啊，但是就我们俩都不会嘛，然后第二局他赢了，然后到第三局时候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的血比我血多一点啊，但是我突然就是这个
凹出一个，
突然这个打通了任督二脉，
大力出奇迹、
啊。对，就是我所有看画面都变特别慢，
这么牛逼的？
没有，就是突然，我先用了一个防反，然后又打了一套连段，然后直接打死了。
嗯、
然后大哥直接特别使劲，哐、把手柄扔在桌子上。
怎么这样啊？
啊，当然最后还跟我握了个手，然后走了。
气的是自己，气的是自己，不是气你，不用想太多。就这个游戏，我开始以为 ARC 做的可能又是那种快节奏空战格斗游戏，你知道吗？但是其实他们做出来感觉更像街霸一点。包括我问问工作人员说，你们这游戏。这回 ARC 做感觉是不是更偏街霸？他们特别肯定的说是。
哦，
你看他之前宣传的时候还请梅原达悟和
是
啊，就在这个直播上打的哈、
啊。他们有请那什么的选手是吗？
对
啊，对，
就是他们这个游戏打起来就是那种，就是步步为营，走打地回，慢慢悠悠，没有说那种特别空，夸一下推进，然后空中一个飞扑过来一套大连段那种，没有，他那个连段就是比较克制的那种，不会说一套给你连到死特别长，然后接着一个则就是死了。
因为他们以前都做那种连招格斗游戏，
对，他们
看谁连招
龙珠嘛，
更发挥更稳定，一下带走，
是，
嗯。
所以就是这个我挺期待的，
这回是一下是一下那种，
对，
稳扎稳打，
那还行、
啊。这种
加上碧蓝那个啊，美术那么好，
对，这个
打起来赏心悦目，
吸引我的完全是那个人物造型，
就是打起来赏心悦目，就看那帮男，甭管男女，
嗯，
然后
甭管男女
是，
然后那个我去那个感谢 Clipso 的邀请，我去看了那个《盟军二》的高清重制版，
如何呀？
做特别好，就是他们这个组，你知道多。Clipso 这个公司有多头铁吗、
啊、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Paro 把这个游戏卖给他们让他们重置了、
啊、
他们完全他们 Pyro 这个公司把这个游戏的原始素材完全弄丢了，他们所有新的高清资源自己重新画的，
我靠，
问画
啊，照着画，
就是给我那个版本，他们那个背景还是糊的，但是所有人物全是重新绘制的，
哦，
用 3D 就是他们说多边形多了三倍，
行，
就每个人物身上的多边形多了三倍，然后场景也要重置，
嗯，
然后把最主要他们把那个旧版盟军二那些 bug 那些操作有点蹩脚的地方全改了，
嗯，
顺道全改了，
哦，那可以，
然后
没改呢，
没改废，
原汁原味才可能，啊，然后最后他们跟我说就是按照他们之前公布盟军干四队新作，
哦，真的有
完全新作在做，而且他们内部现在已经有可运行的 demo 了，
哎呀，
明年就会有更多的那个新消息，
再做了可以，
反正他们说难度的话，他们说这回会分难度，
嗯，
就是 normal hard very hard， 但是这个 normal 已经是别的游戏里的 hell 级别，
行，
还是以前那个德行，
行，挺好，
嗯，
这个游戏我一直没玩明白了，
是它本来就
很
难嘛，这个，
就是小时候玩完感觉自己是太小了，长大玩完发现还是玩不过，
是
那种，
是的，
嗯，
然后我还去了那个大鲨鱼，
啊，
Man Eater，
嗯，
这个叫他们管这个游戏就不叫 RPG， 叫那个 SharpG，
嗯，行，
然后他们那个
听着跟骂人似的，
然后他们市场经理给我名片都写 Sharketing Manager，
行，啊，整个有个统一的设计啊，
对，嗯，他们说就是一个开放世界的鲨鱼 RPG，
嗯
嗯，
然后就是
吃人，
就是吃人为乐，他们那个游戏做吃人那块丧心病狂，
嗯，
就是你咬住人，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晃摇杆，就是把人咬在嘴里磨甩，
啊，
然后另一种是使劲摁那个方块键，就咔咔嚼
啊，这么一种游戏，
生嚼嚼几下给嚼没，
嘎嘣脆肌肉，
对
对
对对，就那感觉，
挺好。
然后里面人类是一个，里面敌人有一部分是人类，就是那个捕鲨鱼的人，
嗯，
坐一小破船上拿着枪，但最大的敌人是那个各种其他的动物捕食者，
哦，
包括最他说最终 BOSS 是一个什么发狂的巨型抹香鲸，
哇，就把这些就整个海洋环境，
这个游戏的那个退。你的成长是主要看体型，就是在自然界里那个体型大就有底，弱肉强食那个感觉，
哦，升级就变大，
哦，可以。
然后，
嗯，
哦对，然后还有一个要塞的新作，
行
这个
上次我听过一次这个，
对，但这个要塞新作怎么说呢，他们感觉在画面制作上完全就是该怎么不思进取的感觉，
哦，就是
这画面还是就特别特别糙，
嗯，
但是玩起来呢，我甚至都没有感觉跟最早的，我感觉他们在回归一代要塞那感觉，
哦，
没什么太大区别，
那也行，
除了不能凿墙了，
哦，
就凿墙这个设定说实话有点脑残嘛，
是确实。
然后他们这回的背景设定是那种东方，
行，
然后那这几个大哥明显就是你看你玩过全战三国，你再对比他们几个，你就发现那个用不用功的差别有多大，他们给我指着一个人，他给我选一个，你选个中国势力吧，我看你是中国人，
啊，
我一看，我看底下人叫什么什么什么穆拉，
嗯，
我说这不是一看就一日本名吗，
对啊，
嗯，
他说没啊，这我们设定就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明明身上穿的都是那个武士大将的衣服，我说你行吧，你开心就好，
假东方，
假东方
、嗯，然后他们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没搞什么历史，特别是还原历史啥，我们就是这回想做还就是稍微有点胡闹，然后做出要塞那种感觉，
哦，有点偏，因为其实要塞一和一代是个挺硬核的，相对硬核的模拟经营，
嗯，
中世纪模拟经营，
嗯，就是他这一代保留一个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要塞一当时玩最感觉跟他跟其他 RTS 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别的游戏你造出食物就是造出来了，
嗯，
就要塞里你可以从种麦子开始看到它进磨坊进成面粉，
当时的那一套
再去烤面包，最后去送到那个，
对对，
这块这一代就是把这些东西还是完美保留下来了，
那还行，
就是要塞的那些精华，但是然后打下这个城就是进城上房顶杀人领主，这点还是保留了，
是，
嗯，
要塞之前有一座做的挺崩的，希望这次靠谱点，
对，
嗯，
挺悲伤的，嗯，
然后另外还有个快讯帮战马的兄弟们传达，天国拯救做完了，
哦，完成了，
完全做完了，所有的众筹2013年当时所有众筹目标全部兑现，然后还额外加一大堆东西，他们这回又出了个皇家版，
嗯，
包括以前所有 DLC，
嗯，
然后他们这个项目完结了，
嗯，
对，大哥跟我演讲的时候他跟这因为我认识他嘛，他正好我还是最后一场，特开心，
哦，
感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他们要开始下一个项目，就是还是完全就没法说新项目。
好，
嗯，
但是这个游戏这睡觉老让我脱鞋，
你看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对对对，嗯，行，
你们还要说的游戏吗？
我再补充几个啊，因为但是我其实没有体验到太多游戏，因为我大部分时间跟无头在场馆里直播，
是啊，
然后又没法这个老给大家直播派对，嗯，对，所以就有很多细节也只是看了看，然后直播这块还是再感谢一下虎牙，
是的，
对，
那你应该去玩无主地，你应该去玩，
我去了，对、
啊，
因为当时这个开场我去了嘛，然后当时在这个他也是邀请，然后到单独的小屋里边啊、
嗯、
去试玩。然后试玩到了新的角色，因为我四月底时候只玩到了四个角色中的其中两个，
嗯，
然后这回他有新加了一个角色，是这个叫做莫泽啊，他的技能是召唤一个机甲，
哎，
啊，你可以坐在机甲里边操控那个机甲去打人，
嗯，
啊，这样一个，但是
这么新颖
啊，啊，哇，那可太新颖
了，什么什么，是阴阳怪气，
受不了了，
一来一回了，
但是他那个就是你跟别的玩家联机的时候。比如说你召唤出来的机甲，然后你坐在机甲里边打嘛、
嗯，
然后你队友是可以爬到你的机甲上面的，
哦、
他可以挂在上面，
把你当成一个载具
啊，对对对、
哦，
他可以挂上面，然后去攻击敌人，
太新颖了，
是那太新颖了，
是行
啊、嗯，还挺有意思。然后这回也是这个体验的内容跟我之前体验的也不太一样，这回是一个很完整的体验吧，就算就是。前边一路上打一些小怪，
刷了个本儿，
然后看故事，
完整的这个，
对，就是一个任务吧，相当于是，然后最后打了一 boss 啊，这样这个事儿啊 ，boss 还挺酷炫搞的，对，就是这个电子音乐的这种
哦
boss
主题的，
对，大家应该已经在网上看到视频了啊，
这边亮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就还挺有意思的，
感觉来组起这个。
还是爽这个游戏，你知道吗？就
是
没什么好说的，是吧？
就是刷嘛，对我太爽，那枪
那掉的
一把一把的，对，
琳琅满目是吧？
是根本玩不完这个游戏，
嗯
啊
好。
然后别的，玩到了《最终幻想十四》的5.0，但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打了个蛮神战，
打了个新的蛮神妖精蛮神，
过了吗？
冷笑一声，打开贴吧就挂上，是吧？
是详情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vlog。
你要挂谁、
啊？太逗了，
也就是他们在国外，我跟你说，
不然骂死他们是吧？
行
啊，然后在 showcase 上刚才说了，玩到了这个 Bleeding Edge 嘛，
嗯，
然后这个非常不错，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种多人竞技的这种战场游戏、
嗯、
啊，对，然后还玩到了 Doom 啊，
有。
对，还排队玩到杜，我一开始排那个杜，然后排着排着，突然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那个您是要玩杜吗？然后我说是，然后他说那个排队杜嘛，说你得先去那后边排，然后那后边我靠，那么长一个队，然后排，然后终于是玩上了。目前阶段来说啊，我玩到试玩这个帧数有些问题，
嗯
啊，经常会掉帧，
好吧？
对，这个你知道 ，Doom 这个游戏它掉帧就没法玩了，
对，
是
对
对对对，
你看着会特别恶心，觉得、
嗯、是，
因为它本来就是高速移动嘛，但是这个
没调好吧？它
对这个帧数不稳定的话，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难受。
因为上一个 Doom 的优化是相当牛逼的，
哎，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我当时不太担心，
是
新 ID，
我相信这次也没问题啊、
嗯，
但是就目前这个版本，反正我体验到是稍微有些问题，
有点卡、嗯、
啊，对，然后这回呢，这个 Doom Eternal 呢，这个。打起来变得更复杂了，它不像以前那种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你把枪、嗯、啊，你就
动起来，
你就只用这个枪打。
好、
嗯，这回这个武器变得更丰富了嘛，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算是技能吧，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这个肩部发射火箭弹啊、
哦、
啊什么的这种。对对，就是他变得
更不阳刚了，
是有点。你别说，
肩部射火箭还行，
就不只是打完然后处决那个 loop 了，是吧？
现在还是这样，但是就是你打人的方式变得更
多
了，多
样
了啊，就不光是单纯的用枪去打
链子什么的那种
啊、对。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可以引爆的这个火箭弹呀、啊、什么的，
哦、
你打空中，你打到一半的时候，让你再按一下炸了这种。就变得更丰富了啊，往好说是更丰富了，
但也不能老是一样的嘛，就
是
说
是迈向新时代啊。
对，
然后别的我好像突然这么一想，我好像没玩到什么了。
哎，你们玩三位一体四了吗？
我玩了，我玩到了。
你玩了？
嗯，算是回归了一二的那种纯横版的解谜。
对，你是去听他们的那个宣讲，
没有？
还是光
是
玩？
我是在展。
对，我玩完，我正好看他们开发者旁边，我假装是认识他们别人，我混进去了。
哎呀呵，
就是混进去他们那个宣讲，然后发现了他们这个，我总结了一下，就是一技能术回归，
对的。
二纯回归那个纯二 D， 再也不搞他们三代那个
是
已经堪称弱智的二 D 了，那三 D 那个视角，然后各种牛逼的新技能，这回法师不只有那个方块，还有那个铁球，然后骑士有一个野蛮冲撞一样的东西冲锋，
对，
各种新技能，然后关卡设计还是保持了他们，我看他们就是演示的那个保持了他们一贯的二代那个水准，
嗯，
只有更好。然后美术风格就不说了，你的你也玩过，还是那样如梦似幻的那种美术风格，反正十分期待。
就是太亮了，我觉得这个，
哎是，
可以再素点，再
太华丽了。
对，
我觉得他们不能素。
对，有些游戏你会觉得说它太素。
哎，你别说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我觉得
刚出的时候，以华丽出名的一个游戏，
对
对，这么多年了还那样，已经华丽的有点土气了，已经变成了这个系列的一个特色，
对，不能改了，
是已经是个特色，
一改就不是三位一体了。
是的，
嗯，
这一直卖的还可以哈，它能一直卖
做。
哎，对，我觉得咱们可以说一下 Mix
啊，
我们去了一个这个
又喝去了
Mix Showcase，
没
咋喝。狂玩、
对，玩的东西太多了，
是
小、
真好，
就是小 beat 撒 meat 的感觉，
人氛围搞得很好，就是
我要是他们主办者，我就到时候那个派一些人在场上看，说哪些人进来之后狂他妈玩游戏的，你知道吗？这都是混进来，
不应该狂吃，那是混进来了，就是一个环形的，那个
对，然后
一环形一
整层，每隔两步就是一个摊位，
这个在哪儿 啊？
在旁边的一个写字楼里边，在会场旁边的一个写字楼，
写楼租了一整层，他们这。
里面有太多惊喜了，做的都特别好，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了血雾也在那儿。
哎，是
这个很奇怪，我觉得
对
没事，反正当时也就要卖了。
然后还看到那个太空频道的那个 VR
对对对，
很迷，
里面啥样都有。
嗯，
点名那个给点几个大家记一下，有一个是这个 Thunder Rally，
哇、
太好玩了！
这上来咱们所有人一起去玩，是个八人联机游戏，
八人的，
咱们人都凑不够，
乱斗游戏。简单就是开小车互相怼，在一个不断变换的场景里。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玩过一款游戏叫这个《烈火战车》
哎，对，它是那种就是以前我觉得可能是前几个时代常见的那种俯视视角的，然后那个操作略微生硬，因为那个没有参照的那种开车游戏。
嗯，
就是你只能控制前后和
是
和打方向，
对，
然后就经常不知道自己。
开飞出去了，直接
就、
就
是坦克式操作吗？就是、
对对对，
前进后退，然后转向，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只不过他加入了这种，
就是他明明是方向盘式操作，然后他把你视角嘛放到那个
对对对
上帝视角啊，
特意那么就是卡着那种，然后所有人都别扭的那种情况下，场面就非常的混乱，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 party game。
尤其是你死了以后，
嗯、
你还不完全死，不是光观战，
对对对，
你会伸出来一个破弹簧在外面往你弹油桶，
是就是你一直有参与
的人，
作为一个八人乱斗游戏，一直有参与感，非常非常棒。
节奏很快，
是
就是很有意思，
一局可能从两秒到十五秒不等吧。
啊，对，然后呢，然后那人还能从车里下来，
对，
然后你可以
特别搞笑，
直接霸，
对
对，特牛逼。
小光想这种游戏就很快，你知道吗？扒个一组排，
对对对对，
排队很快，
该安排了，该安排上啊。
嗯，
然后我想说另外一个我特喜欢的是那个，叫 Blood Root， 我想先说这个 Blood Root。这个大家可能记得是 NS， 也是有一次 NS 独立直面会上亮了，它就是一个有点剪纸风格的一个俯视视角的动作游戏，节奏其实很像迈阿密热线，就是一下死，互相一下死。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场景里有大量的东西，你抄起来就是武器，然后不同武器那种攻击模式从非常硬核的到非常夸张的，都各式各样的都有，比如说拆那个梯子。就是在那个头顶上旋转，然后浮起来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拿刀的是一个，就是向前快速滑铲，然后砍击这个动作，然后就是节奏特别快速，然后又特别夸张，特别爽。这个游戏真的特别特别爽，很难形容啊，但是就是特别过瘾，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Phantom Brigade 是什么念吗？就是它是。看起来是机甲的
一个战术，对，
但实际上不是，
是个时间轴游戏，
对，是时间轴游戏，每个回合是一段时间轴，
嗯，
然后你首先你可以拖动这个时间轴看敌人怎么动，
嗯，
然后你再基于这个时间轴看自己怎么动，你可以做出一个组合动作，比如说先进入掩体，然后再撑出来射击，或者一边射击一边移动，
嗯，
所以它就让那个操作感操就是你的策略变得非常的有层次，而且一执行起来那种成就感。 特别特别强，特别特别高。
但游戏上手难度挺高，
是
吧？
玩起来特像剪视频，
嗯，
啊、对对，就一段一段，
就底下那个音频该往哪儿放，是这段视频往哪儿放合适，就、那种感觉。
然后他做了非常细致的机甲模块，比如说你可以打坏他的特定模块啊，打坏他的手啊，然后他的，比如说他那里面有一个机甲是拿盾的，
嗯，
这个盾和手的模块都是分离的，这个盾被打坏了之后就。
嗯
嗯啊，枪啊，
这黑自定义呗，实际
对，应该有很丰富的自定义。他也说过他这个作者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他有那个弹射那个机制，如果你的一个回合内你没有这个火力不够强的话，对面的驾驶员可能是有这个
跑是吧？
对，可以弹出来，然后他会落在战场一个点，然后你就要做抉择，觉得你是把他抓回来可以招募成你的，因为这个机师的技能还很复杂，
嗯，
然后要不然他可以跑掉，跑掉的话他会。带就是把情报带回总部，
嗯，
你的对战可能会变难，
嗯
啊，等等这些设计，
反正我觉得喜欢机甲和策略游戏的朋友肯定可以这个
千万别错过
一下这款游戏，
非常棒，
可以这么说的，
非常非常棒，
嗯，
我差不多是，嗯，还有一个游戏叫说话模拟器吧，好像
啊，
对，那个在 Indiecade 上，
对，在 Indiecade 上，
就这个游戏是那个他给你一段话，然后其实就是这个游戏操作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舌头，
就是操作一个人的嘴说一段话，
对。
非常的搞笑啊，
感觉咬着舌头就会判定不行，然后所有发音都准确，然后
操作是两个方，两个
方，就是那个手模拟器的续作，
类似有点那种，对，它是两个操作，一个是通过拖动控制嘴型，一个是通过 WSAD 控制舌头，
对，
一个特别扯淡的游戏，
特别扭曲，我真想这么说，
但是迷之逗啊，迷之逗，
对，
这么个游戏，
就你弄好了是能说出话来是吗？
对对，它有个，它里面是有这个发音原理的
啊。
就是基于那个原理做的游戏，特别搞笑。
嗯，
哎，最后我想 ，Mixer 上我还碰见了一个特别好玩的1v1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叫那个量子联盟，
嗯、
（Quantum League）。
哦，看到
这个游戏，我开始玩，我说1v1能有什么劲呢？我就跟那对面哥们儿开始打，然后开始他就说，我说规则呢？他说就是抢中间那个点，谁在那块点站了久，谁就赢了这一小局。
啊、
嗯。我就上去给他突突死，然后我站在点上，嘣就立马冲来，就像时间回溯一样冲来。突然发现我出生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旁边站着我上一局的幻影还站在那儿。
哦，
这样的话你下一局
你是个黑人吗？
不是，
你这个问题
看不见自己是吧？
行吧。然后就看我的幻影在走，但是这会儿你就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就是我和对面的哥们这局不动，放任不管的话，就是我的幻影必赢。
对，
你就复制上一回合。
是，
但是如果他把我这幻影打死，我又把他的新出生人打死，
哦、
这样的话
就
突然就变成了有不同的可能性。包括我试验了一局，我有一局比较顺嘛，
嗯、
我让我的幻影莫名其妙把他的人打死，我就赶紧冲到点儿顶，然后对着旁边空地狂
开
枪、
哦。
然后下一局他觉得我不会对那边开枪，过来就被我幻影打死了、
哦。
就这种特别策略感特别强的一 v 一对战的 FPS 游戏，哦、我觉得。玩法做的挺好，
啊、老
而实现的特别好，
一个老阴逼游戏是吧？
跨时间的老阴逼，
差不多。
嗯，哎，这个
阴到你不能想象，这游戏真阴起来，
嗯，
挺好的这种，
嗯嗯，反正 Mix 上确实有好多很有意思的游戏，
对
啊、别的反正我是没收到什么了啊，因为确实这个没有什么时间去玩啊，就看了看，但是我这个。就看完这些发布会什么的，我现在有一个特别想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游戏，就是这个、三上的这个、新的这个
Ghostwire、
这个、
我觉得这个不好猜
Ghostwire 啊，
那知不道，
那是没法知道。
但看这个宣传片的话，这不是这个东京丛林吗？我操，就是所有人都没了，然后东京变成了这个啊，
嗯，
对，看着
很概念，
是
太概念，太过概念，
不知道他怎么玩的。
因为相比之下，那个什么死亡循环那个。就是 Arkane 的那个游戏，可能还把玩法也其实也没啥，
也不知道，也就别瞎说，到时候都
是
把玩法，都是画瓣，
对，
犯不上。
这俩反正都概念性太强了，就算了。
嗯嗯，但是我最后还想说一下这个 Devolver 的这个发布会是真的屌，
他是
大家躺着看，
对，所有人躺，
多困啊，看他
是老困了，
还行，
但是他的片子挺刺激，
片子才刺激，
在看片子嘛，就是在那儿，
而且那大哥挺无所谓的，上来放错了，就放了去年的看了一遍，然后又把今年的又放了一遍，
啊，并没有发现是去年的，
对，大家看了津津有味的，
对，那挺好看的，反正搞的
连续剧主要是，
对，
去年能今年能续上去年的，
咋续上？那女的都死多少回了？
对，就是解释那今年怎么死、
为什么又没死是吗？
对
对
对, 对，全都放一块儿啊。
今年写的是今年你没看吧？今年是那个
扫了一眼。
对，今年是去年不是那女的快被打死了吗？ 然后被弄在椅子上想办法给他复活，然后今年发布会是发生在他
脑
内脑
子里对吧，
对对对，
他一直还在那坐着呢，
对，
然后这个任天堂我觉得是最屌的
那个嘟嘟，
对对对，
真的敢，
真胖子真怼挺牛逼的，
嗯，然后对，反正 Devolver 我希望明年还能再去一趟，
是，
嗯，
有点爽，
他们不能老这样的，他们今年其实相当于没什么游戏可以宣传，
是
是
啊，
嗯，
都是几个都知道了吗，
他们有个问题就是他们好多好游戏也不敢在这块宣传，就单独宣传，单独就发了。他们好多游戏是这样，
对，他们有自己的宣传节奏。
那肉团那个还比还能比那过分啊？就是穿胸而出的那个，
啊、那个厉害。那肉团
他们也不，他们真不在乎这个，我觉得。
是，对，我觉得主要是他们不在乎像E3这么集中发、集中宣发。
对，
是这个、
对，其实我还挺想问问你们一个事儿的，就是今年其实E3就是莫比跟我说显得稍微冷清了一点。
是。
所以我也在想说那个，因为E3它不是有一个这个董事会嘛？其实好，我们知道的一些，这是这几家的这个头头，其实都在这个董事会里，相当于E3其实是大家的事儿。
是。
然后呢，现在E3就是会变成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如果我是这个索尼或者是为这个就是 PlayStation 或者是 Xbox 的头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事情的性价比很低。
对，
嗯，
就是它变成春晚。
是，
就是说跟玩家买不买游戏都没关系。
是，就得有。
就是我要一个，它是一个秀。让玩家开心，今年我名声就好。
哎，
对，就是你看去年索尼的几个游戏，其实不能说不好吧，就是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
嗯
啊，最大头其实都是饼，大家看完了之后就嗨了。
嗯、
其实他对于这个品牌的贡献，其实你说他能到，就是索尼其实他真正需要的，他是卖出那些二线游戏，卖出那些他支持的这些小的独立作品。我们在其他很多游戏展，真正展区里能看到非常多优秀的这个，除了那几个大作以外，
对，
在那一个半小时里，那以外的很多优秀的作品，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真的需要宣传的。
是，
死亡搁浅，你宣不宣传，那其实是对它销量没什么影响，
都预购完了嘛。
他就这，而且现在这个是互联网时代。
嗯，
是这样，就是不像以前这个，就是十年前吧，或者甚至二十年前，就这种大的游戏展，它有一个集中宣传的价值。
对，
就是说，哪怕我小游戏，我也要愿意挤进来，因为这个时候是全世界的媒体最集中来看这屋的这个时候。
对、
嗯，所以就像你们刚才呢，也能看到好多大作以外的游戏，就我在这儿有一个露脸的机会嘛。但现在这个网络2.0之后。这个意义没有这个意义，你跟他们在一块儿反而就没你了，
是
你还不如就找淡季的时候自己去宣传，大家还会看得到你，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像今年索尼就没来吧，当然他有考虑到可能明年是一个就是新主机的这个，
有可能是有布局
有这个关系，但我甚至有可能他们自己也在合计这个事儿，就
是
春晚是一个国家出钱让大家高兴的事儿，
嗯，
但是E3我微软索尼任天堂凭什么出钱让你们高兴，你告诉我就是这个事儿变成了我就是对他的，就像今年这个微软这场其实有非常多好的消息，对微软来说最大的利好是他就要宣传两个事儿，一我们有一个大会员大家快买，
是，
二我们有新主机大家关注明年快买我们新主机，这是他最想宣传的两个事儿、
嗯、
但其实整场发布会大家就记得基努里维斯，所以就是你把它做成春晚之后这个事儿对他宣传不见得是有利的，
是的，
这个就很尴尬了，所以他们那些包括他们上层大老板也会想，你们每年在E3花这么多钱，这个收益在哪里，
哎
在一个这个社交网络的时代，你们在搞这种东西到底这个
是，而且我想到的其中一个收益就是E3毕竟还有面向商务的意义，
那
但是我不得不说那个展可能没啥关系，因为我这次因为有一个采访在边上的那个万豪酒店、
嗯、
然后那个万豪的一层是你知道就是老孙也说过，你在这儿你看到的都是大单交易
会馆
明，对对，
会馆
接下来这一年的很多事儿都是在这儿谈成的，
长安俱乐部，
我说我都懂然后你知道这次一进去里面是都到什么程度，一进去之后就跟那个火锅店一样、
啊、
人挤人，然后里面人声鼎沸、
啊、
所有人挤在那里谈生意，
就跟那个股票交易所似的，
是、啊、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这，但是这也是E3的一个意义，
是，
对，
就是E3现在发展成一个秀之后，
嗯，
就是让这几家大的这个有还要开发布会的这几家、
嗯、
骑虎难下，就
是
我不搞，你们说我摸鱼，就是你们说我今年是混的，
啊、
什么都没有、
嗯，
我搞的话呢，还搞不好，还不如不搞，
劳民伤财，是，
就是每年就是恨不得现在到什么程度，就今年发布会完了，我就得想明年我得弄点啥，
对、
哎，
都到这个程度了，对吧？
但还好他还有这个商务的价值，因为有那么多人聚集起来，那些名片的交换是未来的游戏产业的一些基础，是吧？
对，
所以玩家当然我们愿意看你每年搞了嘛，
对。
越搞得越有点像索尼，换厂，这边这个厂开完换那个厂，
站着看，
对对、嗯。然后这个股东们说：“哎，那你们游戏卖怎么样？游戏在2022年卖，对吧？这个事儿就很尴尬。”
不是另外说，就是在现场我们真的玩不到任天堂的游戏啊。先说一下啊，因为这个
那个人排的，
因为我刚想说这个，其实今年的 E3 的控场比去年更大了。
嗯，
那控出来那些全被任天堂的队。拿蛇形塞满了，
在排啊！
因为以前那个任天堂的队只能绕着场馆。
我觉得任天堂最牛逼的是，我去任天堂那会儿，我从那儿那个开着直播溜达过去，然后我看了眼这个队啊，是这样排的。他边上就感觉是这个 E3 并没有租这个馆啊，然后我看后边全是人，
对，
然后过去之后，然后我一看，说是任天堂队排不下了，然后让这些人从这边来排了，
是。比如说塞尔达那年，因为它是个方形封闭展区，然后周围也租的挺满的，然后人就只能绕一圈，撑死一圈半，他再排就堵了嘛，所以他就强制停止排队。今年呢就可以敞开了排，哇，
排那么多人排得上吗？那说
勉强能排上，我估计是。
你可能你排一上午就玩一个吧。
对，
而且任天堂的那个区听说没有冷门游戏，就
是
啊，是啊，对，
是
、嗯，而且它的媒体区，你在趴在边上看都会很开心，因为今年有什么 Silk Song， 就是这个光荣骑士的这些都有。
哇、啊嗯哦，那个队太长了，
是，所以就，而且在现场，你看书屋都得排队，你不排队书屋都看不见，
嗯，
就到这种程度。
在科隆去年，我们比较幸运是排到了大乱斗
啊，
是就是刚开场就去，然后就跟那排，然后过会儿能排。
因为我E3的第一天，我是排了那个第一波队的，
嗯，
因为我着急这个有采访，有那个、不是采访，有一个演示，就卡在那个入门了，
嗯，
我一进去之后。然后我按照我去 SE 的那个方向，我就往这边拐，然后发现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就我走那个方向一个人都没有，我看那边人流全部涌向任天堂的那个区，
嗯，
就是这样，就是第一波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没法在现场玩到任天堂了什么的。
就这个直面会这个事儿可以推广一下，
是的，
也有利于保密。
对，
今年这我都不用开了，我觉得就都已经都知道了嘛，你开什么劲呢？
是，
就很尴尬。
今年这个事儿很尴尬，
很尴尬啊！这直面会这个事儿还可以。保密一下，反正我提前录好了。
或者说你先录好了和现场有一个互相的那种照应，甚至是有一些额外的补充什么，都更好操作一些。我觉得，
嗯，
这现场都有人欢呼嘛，就是
对
互动，
是
嗯，
对。然后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这个万代南梦宫也请我们去他那个、那个区域里去试玩了啊，试玩了这个他有很多游戏放在那儿啊，你就随便玩进去。
今年大头是啥？是龙珠。
龙珠对，
卡卡罗特、
这个、对，然后在现场那块也有试玩啊，但是那试玩特别尴尬，是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这一波人当时都在那个小屋里听他那个宣讲、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就没听，就直接去玩去了。
啊、结果不知道咋玩。
然后上去之后说那个跟工作人员说想试一下龙珠，然后他说现在这块还是上一波人啊、在试玩呢。他说那你要想试玩你就看哪空着你就去吧啊。然后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位置，但是我们是三个人，然后我和乌头在边上看着，然后老孙在那玩这龙珠。就是它是一个这个 ARPG 嘛，然后是一个开放世界，你可以自己探索，然后走路上就会突然就是遇到敌人，然后遇到敌人之后呢就开打，就切换到另外一个这个场景里边就开打啊。但是这个打斗真的是非常的爽，对。然后就是你打斗的时候呢，两个人就是先在空中，然后垂到地上之后先是起好多烟，然后等烟完之后，然后能看上那地上有一坑，就是他把这种东西给你做出来了。然后包括你在地面上打的时候，你给人打飞了嘛，然后他蹭上地出去，然后那个地上那痕迹就都给你做出来了、
啊、
对，就看着就是特别的酷炫、打的时候。
但是龙珠在欧美就是
那可太
就龙珠在中国就挺火了吧，
对，
那他在美国是依然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对我还是
就到这个程度，
可怕了那现场，
反正还是挺有意思。然后别的那个万能宫还有 Cold Win 的试玩，
对，
但是我没玩到、我就看了会儿在那儿，因为这个之前不是那这个大巴也试玩来着，
是
在办公室
感觉玩的好像是同一个关卡，
好像
在那边上看了一阵，
他玩的是测就攻一个
对内测、就是、应该就是测试那个，好像是啊、我在边上看了一阵。
反正这个大家我觉得如果你特喜欢龙珠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游戏，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别的就差不多是这些了，
是
E3反正感觉没有去年那么那个
热闹。
对对对，
是，
也就是现场也没有那么的拥挤，感觉。
对，然后有一些很神奇的展台。
嗯、希望明年我们就是那个春晚能回来嘛，是吧？
是，
啊、
看看事儿的不嫌那个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嘛。
是，
花多少钱我不管，对，看高兴了就行。
明年我肯定带马扎去，嗯、一定。
嗯，行吧，
反正我们
这
是在
乱进卖西瓜的
吗？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我们这个处于还在倒时差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就录一个，
很懵，
是、
啊、
给大家分享分享。
嗯，然后最后我还是再感谢一下虎牙直播，
嗯，
十分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这几天在前方这个直播时候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对各式各样的支持，
倒时差支持，
对
对对，
跟我们一起，我跟我们一个时区了，简直
是，
这不容易，
这个确实
太辛苦了，
很不容易、啊。
大家关注一下，下半年我们可能直播会变频繁起来。
对，
嗯，
感谢虎牙直播，你赶紧装虎牙客户端，你知道？
对，
赶紧看。
赶紧关注，
对，
嗯，然后同时也很感谢就那几天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是
的，
对，
就愿意，
咱们播就几点，你想想，
是都是凌晨三四点恨不得，对，就最困的时候，
都是浪催的，
你这话
我也看了，
是
吧、
啊？
行，
嗯，行吧，那这期新闻节目大概是这些，
赶紧玩血污去了，
对对对对，赶紧玩血污去，行吧，那然后咱们就下期再见，
嗯，
拜拜
拜拜
拜拜。
回去睡觉去啊。